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16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前总统啊，昨天在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的球场打球的时候，又碰到了刺客潜伏在附近，企图要开枪暗杀他。那么幸好呢，这一次被特勤人员立即这个发现，开火阻止了。那么枪手逃跑以后被警方逮捕。那么川普前总统他并没有受伤哦。那么事后呢，他向支持者喊话说，他强调他自己是永不投降，然后表示说被枪击就是拜登跟贺锦丽的高度煽动性言论的影响所导致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种刺杀行为到底是不是受了民主党的鼓动呢，才会这样呢？以及这个刺客为什么就针对川普一直想要他的命呢？为什么不是别人就永远是他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谢谢，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雷济慈先生。雷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广义老师好。
好，欢迎您来。来，我们先请这个谢振宽先生啊。昨天我想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新闻全部都是这件事情，头条新闻就是昨天前总统川普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又碰到刺客来这个企图想要暗杀他，然后还好这个特勤人员就阻止了。那么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那么刺客就是很清楚就是要就想要他的命，要干掉他。那么川普前总统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他竞选总统，他也绝对不会投降，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还记得哦，这个几个月以前，上一次川普前总统被枪打中耳朵，他大命不死，然后他当场立刻站起来向群众喊战斗战斗战斗战斗。一般人哈、哦，如果真的被人家开一枪，我相信都会吓傻了。但是川普这位前总统，他完全没有怕死的样子。我想请教这个谢振宽先生，你怎么看这位前总统现在是怎样？现在都是拿命来选举吗？你怎么看的？
我想这个是非常震撼哈、哦，从七月份到现在，短短这么两个月的时间，一个发生在宾州，在美国的是比较偏北一点的，一个是在佛罗里达，这个南北夹击啊，哇，这不得了。那这同样发生在一个人呢、啊，这个川普啊，是大概是美国历史上，我们查一查，就是说为了竞选总统被枪击两届打两次的，就是啊、虽然这次还没有真的开火了，不过确实有现场有枪声响起来哈、啊，所以就说也等于是枪击事件了、啊，在就是说短短两个月中间，然后发生在一个总统的候选人身上，这个在绝无仅有的。我想身为一个美国人呢、啊，对于这件事情当然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关注。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结果必然发生了。那至于就是说有些人质疑是不是因为这个竞争的对手，这个目前还言之过早了哈、
okay。
我想这个调查当然还是在调查当中。
OK， 好，来这个接下来雷济慈先生，我们的前总统川普在连续两个月被人家要暗杀两次，但是我们的前总统川普他年纪不小了，他完全没有怕死的样子。我想请问你怎么来看这次的选举？现在是拿命来选吗？您的看法？
是我首先啊，对这种行为啊，我自己啊是表示也是比较痛恨的。这个俗话说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呢，就挨了两次刀。第一次呢是实锤挨刀，第二次呢是未遂。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似乎啊，美国的这个选举文化，包括以美国我们美国人自己标榜的这种民主选举的这种遗产啊，正在被这些丑陋的这种行为啊自攻濒临殆尽。我觉得呢，接下来实际上这个问题啊 看似是川普和目前贺锦丽的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可能还会有下一次。那这样的话呢，美国的总统的大选似乎就像走了这个韩国总统的这个路子。我们都知道韩国的青瓦台，韩国总统呢是一个高危的一个职位，谁上去呢谁坐牢谁自杀。如果说形成这种不好的这种非常恶劣的这种风气的话，我相信对于美国的这种选举的民主的这种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大家都觉得哎呦，我是不是要提着脑袋去选举啊。所以说我个人的感觉呢，在这一方面呢，对于这种行为啊，我们第一不支持，第二不传谣，等待这个官方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准确的一个结果。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要有这种宽容啊，包容啊，甚至就是有正确的这种非常健康的这种心态啊，看待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包括整个的这个过程。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谢正宽先生啊，暗杀这个川普前总统，这是第二次了。那么川普他是这样说，他被枪击就是因为拜登跟贺锦丽的高度煽动性的言论影响。我们来看看哈，过去哈，总统拜登也曾经将川普跟他的支持者标签为半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国内恐怖分子，这是我们的现任总统说川普的这些话。然后贺锦丽他说的是什么？我们的现任的副总统，现在也是总统的参选人，他指控川普是自南北战争以来对美国民主最严重攻击。OK， 这是他的这个。然后呢，当然这个川普就现在一直发生，就是一直有人要了他的命，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川普现在认为，觉得说今天他发生的这些事情，不管是政治迫害也好，或者是常常有刺客要他的命哦，这个基本上就是民主党跟民主党的媒体在不断煽动仇恨所造成的。来，我们先请教谢正宽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民主党跟民主党的媒体是不是在煽动这些仇恨，所以才会不断的有这些人出来想要了这个川普的命呢？你的看法？
那个我相当程度的肯定，就是说美国的媒体啊是偏袒民主党。为什么呢？从川普上还没有上位了，就算当选以后，从当选开始的第一天到他下台又经过了这四年当中，整整虽然是当了四年总统，但是过去的整整几乎是八年的当中，每一天都是遭受到那个媒体的迫害，因为他没有一天放松过。就是他在位的时候就你看差不多是现任的过去的在任总统的两次被弹劾的大概只有总统啊，只有川普。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媒体啊是非常偏袒这个民主党，这是无可否认的哈。那这个我们平心而论了哈，就这一次的选举啊，当然或者是你还没有切入到这个地方，但是在过去的这个所发生的这些，像过去的他们两个人的辩论呢，让大家听起来要选一个美国女性的总统，如果是 Harris 当选的话，这个大家非常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就是说以他的论知能力啊，哈，能够被选上美国开国以来第一任的女性总统，这个我想很多人就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就是在这次选举当中，不管是有没有煽动，不过我觉得媒体是比较偏袒这个民主党，这是事实。
OK， 好，来这个雷基慈先生，相同的问题啊，川普这一次第二次被暗杀，然后呢，他事后他就讲说，今天很清楚的就是因为民主党跟民主党的媒体不断的在煽动仇恨，所以才会有人真的拿枪想要干掉他，想要要了他的命啊。所以这个刚才你也听到这个谢正宽先生讲的说。确实啊，这个媒体经常迫害川普啊。来，请教一下雷基慈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在美国啊，因为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倾向于左边的媒体有，当然呢，倾向于右侧的媒体也更加有。 你包括福克斯，那我们所看到的福克斯呢肯定是支持共和党的，甚至就是支持川普的。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我们要一分为二去看，不能说这个媒体偏向于哪一方。实际上最终啊，媒体啊是没有责任的，尤其是在美国，它不像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叫民主专政的这些国家，这个媒体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喉舌，
嗯，
允许发什么不允许发什么。但是在美国呢，媒体是没有相应的责任的，更多的呢只有 money， 所以说都是为了广告啊，为了收视率啊等等这些啊来做一些。那当然对于假消息这一块来说，为达到一些目的啊，或者是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制造一些媒体的一些热点啊，那制造一些假消息，我觉得这个是哎呀见怪不怪了。你包括在总统辩论会上我们也听到了，那川普讲这个非法移民吃猫的这个事儿，被主持人当时就否定了，说没有这个事儿。那最后经过调查是美国的公民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是像类似的这样的假新闻，如果说在当时得不到澄清的话，可能会被一些媒体啊会去放大，会去借题发挥。你包括这个昨天枪击之后发生，未遂啊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有很多媒体也报道出来，说是这是乌克兰来支持的。我觉得这简直是，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说啊，经常在关注新闻或者是在，参与这些新闻的这个节目的这些普通的大众啊，包括来我们1300互动的这些听众，一听可能都能简单的分辨出这个是真是假。但是呢，我知道啊，有很多的美国的这个公民啊，尤其是在一些不欠发达的一些地区，一年都不看电视的。但是呢，四年一次的这个大选的这个辩论台一定要看，就相当于春晚一样，一定是要看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辩论中，堂而皇之的当着几亿美国观众甚至全世界的面讲一些假的一些消息的话呢，这我觉得呢，对于整个的这个美国的这种形象啊，甚至就是美国总统的这种形象来说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假消息啊、
okay.
不是哪一个单方面所造成的。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我想请教了一些，我想请、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不是什么媒体迫害，川普自己也要负责任，因为他自己讲的一些事情没有尽到查证的这个责任，所以你认为这是他的问题是吗？
没错，都要管住自己的嘴，都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要负责任。我觉得尤其是作为待定的美国的总统，就是在选举中的进入最后一对一 PK 的这样两位选手来说，自己所讲的一些话是要去有据可查，不能说是讲一些空穴来风的事情。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现在很不一样的这个竞选的这个节奏啊，比如民主党经常会说川普是民主的威胁，这话说多了大家听起来什么感觉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前总统又被暗杀未遂了。那么川普他是怪罪贺锦丽跟拜登的高度煽动性言论才会导致他被枪击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你觉得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呢？以及我们这位前总统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人要取他性命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可是一点都没有怕的那种感觉哦，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拿命在选举呢？我们待会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第二位是雷济慈先生。好，我们刚才是先从谢先生开始，我们接下来从这个雷先生开始哦。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目前在竞选的时候啊，不断用三年多前的国会骚乱的事情来凝聚选民的力量，认为川普就是当年国会骚乱的这个主谋者，是对国家民主制度的威胁。那么民主党用这个民主制度威胁来 来攻击川普，也让所有的民众这个认为觉得说前总统他是破坏了我们的这个制度跟国家体系啊。这个话是不断的在说，一直说，不断的重复。我想请教一下，雷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这个威胁我们国家民主的制度，你觉得这句话会不会真的越让人听了以后觉得说这就是一种仇恨呢？以及就像我刚才前面讲过，就是这个拜登总统说川普是半法西斯主义的什么什么什么国内恐怖分子啦，什么之类等等的，都讲过这些话，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啊，这个贺锦丽在这个辩论中啊多次提到这个国会山的这个暴乱的这个事件，的确呢有想借助于这个事件啊来这个拉选票，来拉仇恨，让大家更清楚的去明白川普这个前总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呢不管是川普的也好，还是贺锦丽的也好，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家呢都不能当真，我们要相信司法，相信法律的公正。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真实的法律裁决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去认可这样的一个判断和决定。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刚刚我也提到的，就作为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来说，美国的这种现有的这个选举的制度，包括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个枪击的这个事件，我觉得不仅仅是在选的这两位总统应该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另外呢，就是作为美国的相应的这个众议院也好，参议院也好，我觉得应该是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部门，来彻底的来调查，来扭转一些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去发生。我曾经这两天在思考啊，这个小布什是共和党人，做了八年的总统，奥巴马也做了八年的总统，之间呢，他们的中间的这种交接啊，这个是顺利的交接，也可以说是君子的相处。那之后呢，奥巴马和川普的这种交接呢，也算是顺利的。但是我们去想，在小布什的执政的年代也好，还是在奥巴马的八年执政的年代也好，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我们的选民，美国的公民有这么去撕裂吗？有这么就不死不休吗？甚至要拿出一个枪去干掉另外一个人。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华人圈里的这个传统的就是杀妻之仇和夺妻之恨，杀父之仇啊，夺妻之恨，这才是不共戴天的，就是我一定要弄死你的。但是没有想到在选举上来说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么这个罪孽深重，甚至就说是势不量力的，这种非要把你给灭掉的这样的，我觉得已经撕裂到什么样的程度。
OK，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前任总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现在这种状况啊会越来越烈呢？
嗯哼， OK，
这种情况啊再往下去发展啊，对于美国的整个的这种选举甚至社会的稳定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谢振宽先生，相同的问题啊，这个你怎么看呢？这个因为现在民主党用的就是民主威胁嘛，就是民主制度的威胁，在所有的场合你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是我们现任总统拜登也好，或者是这个候选人贺锦丽也好，都一直强调说川普是民主制度的威胁。哇，这个话讲多了以后，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以及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候选人都好好的哈，但是为什么每次都是川普遇到刺客呢？为什么就针对他呢？如果意见不一样的话，哈，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你可以是共和党，你可以是民主党，为什么就是川普会遇到这种事情，而不是其他的候选人呢？这个针对性非常非常强，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谢振宽先生，你的看法。
我基本上非常同意刚才雷先生所讲的，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我们来美国，我来了美国四十几年，我们所了解的美国过去，在奥巴马也好，那个小布什也好，那之前的总统一直到川普，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继位者，就是说改朝换代了， 换了一个朝代以后，并没有去清算追溯这是过去的功与过或者是错都没有，反而我们在这一任的这个拜登总统跟这个贺锦丽副总统的任内里头，不断的一再重复，就是川普对民主的威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真正的对民主的威胁，就是一些一直在放话的这些人嘛。那么这个国家如果即使交给这样的人的话，我想很多人是很紧张很担心的。那就是说美国的制度除了这些在位者他们在扮演就是说这个政党的这个角色之外，我想选民也是眼睛雪亮的。我想就是说这一次的冲击让更多的这个美国人呢看清楚，就是民主制度啊，就是还是要选一个比较优良的一个候选人哈，不能一天到晚把这个仇恨挂在这个头上里头。
我 follow up 一个问题好不好？想请教这个谢振宽先生，是不是支持川普的共和党选民比较理性？所以说今天所有的枪，真正的这些枪就是对准了就是民主党的人或者讨厌川普的人，都是比较激进派的，是不是这样？你的看法？
这个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了，我们就是说这次的选战了哈，我想操作的这种手法非常的值得讨论了。为什么那个Harry 就是贺锦丽这边的这个阵营呢，一再强调就是说，川普就是民主的威胁，那不是这样子嘛？那我们看到是一个国家需要一个非常有见解、有主见的一个领导人嘛。
好，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需要的嘛。
OK， 好，来这个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雷先好不好？雷基慈先生，我们看哈。上一次川普前总统被刺客用枪打到耳朵大命不死，然后民主党方面就马上有声音说，哦，这个刺杀是假的，这是安排好的，而且当时那个刺客当场被击毙，死无对证。这一次川普又碰到刺客了，然后这个人是人赃俱获，人被活捉了，现在这个应该不能再讲说这有假的事情了吧。还有刚才这个请您做回应啊，就是因为谢先刚才讲说我们这个现任的总统通常制度来讲我们不会做任何的政治追杀啊，就是过去就过去了。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前总统川普因为他要再选，所以他身上背了很多很多的案子啊，这个你说这个他打不死的这个不倒翁啊，所以说很多人也许真的就气到了，觉得说这个应该讲说诉讼打不倒你，什么都打不倒你，枪可以打倒你吧。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雷基慈先生你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个至于说是枪击案是实锤的第一次实锤还是第二次未遂，是真是假，我觉得这没必要去探讨。我相信啊，像包括第一次即便是枪手被击毙了，但是那么远的距离扣动扳机，如果说是假的话，能够正好打中川普的耳朵，我觉得这样的神枪手的确是少之又少。所以说我不怀疑那次的枪击，第一次的枪击案是这个真实的啊，这是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民主党应该不应该用某些策略来攻击川普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犯罪，包括他的一些国会山他是背后的支持者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既然美国的宪法和就是觉得川普可以去参选，说明他的身份是合法的。但是作为一个候选的总统来说，你只要参加选举，你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曝光在世人的面前，接受民众的这种指指点点也好，或者是叫做这个说三道四也好，你必须要有这样强大的心脏，不能说别人说了你就说是假的消息。那如果说是假的消息，那法院为什么会判呢？那很多朋友说了，说是法院也是民主党的。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到了这种程度，那美国离灭亡也真的是不远了。连着这种最起码的这种法律的司法的这种信任都没有的话，这也就是现在造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两党的这个选民啊这么撕裂的这么严重的一个 原因之一吧。
好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谢正宽先生。所以这整件事情来讲的话，今天这个川普前总统他又碰到刺客，所以基本上按照这个雷先生讲法，就是说他自己也要负责啊。你的看法呢？
川普当然他有他竞选的风格哈，他的风格就是说，就我们就比前几天的这个辩论来讲好了，任何一个事情只要就是说跟国家有关系，他一定有一定的主张。
嗯，
那个贺锦丽在民主党方面的话，他拿出来的只要一开头一讲，就是说我是从低收入的家庭来的，我最了解美国的人间疾苦，那么交给我就对了。所以这个从头到尾就是千篇一律的讲法。这样的话，这种人要来治理一个国家，我想很多美国人，很多就说你是有投票权的这个选民，你会很慎重的来思考，如果美国的第一任的女性总统是交给这样的人的话，真的大家值得堪忧啊。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待会呢，想听听众朋友您的意见。这是第二次了哈，这个川普前总统这个两次碰到刺客，要取他性命，当然都没有成功。那么川普前总统呢，他现在怪罪是贺锦丽跟拜登的高度煽动性的言论，才会导致他天天碰到刺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川普前总统他说的到底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前总统又碰到刺客，这个要取他的性命啊，这是第二次了，当然是暗杀未遂。那么川普他现在怪罪的是贺锦丽跟拜登的高度煽动性言论，才导致他会遇到这个枪击啊。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啊。而且这个川普这位前总统啊，这个虽然碰到两次这个都要暗杀他，但是他完全没有害怕的样子啊，不知道大家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雷济慈先生，第二位是谢正宽先生。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这个刺杀领袖，这个或者是候选人，这在民主国家，在任何国家都是大事吧。但是我们这位前总统他一点都没有那个很害怕的样子哈，人家要取他性命他就不怕，然后他就告诉你我永远都不退。OK， 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喂，喂，
喂，
嘿，你在线上，嘿，是你，你觉得呢？
啊，当然，川普总统说的有道理了。我们看到的，不是因为他说了，是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了，所有的中文媒体和绝大部分的英文媒体都是这样子的。
Okay.
英文媒体还有 Fox News 还可以报道一些川普的好的消息，有利对他有利的消息。
Okay.
所有其他的媒体都是抹黑他、诬陷他。
Okay.
然后呢，你就算是你请来的嘉宾前
来来来，没关系，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意见，所以你刚才讲的我都理解了。你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大部分的媒体都迫害他。我说实话哈，如果用手来算哈，民主党的媒体确实比较多啦。所以，但是民主党，你怎么讲？我这样讲好不好？新华社他要报什么新闻？你应该很清楚了吧？对不对？你觉得那有正确答案吗？这个答案在你自己心里啊。但是是不是因为 这些我们美国的媒体这个报道这么多负面的这些事情以后，会导致有人想要拿起枪想要取川普的性命，哇，这个就是两回事了，你知道吗？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啦，好不好？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你好，黄宇啊。
嘿、hey。
川普这个破坏美国的民主这个事，我感觉虽然说他值得同情，但是这个事是真事啊。你我就说一个问题，到现在他不承认总统这个拜登是合法的，这多严重的一个事件呢？他说他是非法的总统啊，他是偷窃来的总统啊。那你说这个东西，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他是假的。你说这个
，OK？
你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怎么办？第一个这是
，OK？
第二个，他说国会事件不是暴动，啊，他是一种反抗行为，你说是抗议行为。另外，他说关在监狱里那帮人是被民主党绑架了。你说这是什么逻辑？但是那全错了呗，就说美国的这些东西就全错了，只有他一个人正确。第三个，川普到目前为止，从当总统到现在，他有一件事情他说错了，包括现在34项罪行判决了，他说那也是迫害他。你说他说他一个事儿没做错，包括什么偷税漏税啊、玩女人乱七八糟这一些，他是都没错，都是假的。
OK，
这是个什么人呢
？OK，
另外啊
，OK，
另外最后啊，就是说他这个枪手是什么？就我据说呀，这个人是个打猎的。
OK， 来，打住，我现在的问题就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新闻的重点，好不好？因为他觉得说今天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这个对手，也就是现任的总统跟现在要选的这个副总统贺锦丽他们的煽动性的仇恨言论，才会导致有人拿枪要干掉他。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认为不是是吗？
不是，因为哈，我不管是这么说，法院呢完全帮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这法院都已经判决完了，但陪审团已经判决他有罪了。7月份说宣判，9月份说宣判，现在法院说就不宣判了，等到选举以后宣判。他要早宣判了，哪有这个事儿啊
？OK， 来，我跟你讲，事情两面看哈，事情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哈，这个没有我这样讲。宣判了，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会影响选举的这个走向，或者有其他的事情发生？所以为了平平静静的，所以放在这里。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宣判了以后，这个不延期的话，这个现在这个情势是对他一片大好。我跟你讲，没有人能够预测所有的宣判后面的 consequence， 就是它的影响跟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好吧，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啦，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
哎，广义你好。
好。
哎，川普死了没有啊？
当然没有啊。
那不是假的吗？中国叫苦肉计吗？他现在我
来，再听我讲一句话哈、哦。人赃俱获，人被抓起来了，手这个什么武器都找到了，你说他苦肉计，这个有点怪了吧？
第一出是不是苦肉计？
应该不是。
到现在联邦调查局特勤组还没有结案，他老婆川普的老婆已经发话了，对不对啊？为什么还没有结案呢？他查不出来，这没办法，人死掉了。第二出，人家背了个枪在海湖公园旁边兜。就算他要自杀了，那就看等那个。我只相信拿出证据，人没有死都是可以推断。
OK， 好，是，所以你就是那个认为今天川普碰到的这个怎么讲，就是碰到了这个有人要取他性命都是假的。没关系，我相信。我告诉你哈，我们国家的总统甘乃迪被人家干掉了。然后还说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永远都是搞不清楚，然后当年的那一段历史也是挺黑暗的，所以有人永远都相信，觉得说哦，干掉的是什么黑手党啊，干嘛的？反正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出现，因为讲到政治的事情，它永远不可能是数学题。好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一样有苦肉计。好，没关系，我尊重你的意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Hello，
嘿、
hey ，我觉得这个枪手并不是受到民主党的煽动刺激，而是受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话的刺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枪手他是 这个乌粉嘛，他是坚决支持这个乌克兰的，他曾经在还组织了这个去乌克兰的志愿军招募什么。
Well,
所以说川普说他上台以后第24小时内就可以让乌克兰这个什么拿土地换和平，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Well,
所以说他这个枪手，我觉得川普呢有点借题发挥了，他把这个污水泼到这个共和党，哎呦，泼到这个民主党。
可是重点就在这里，你知道吗？全国今天有多少政治人物？就只有他，川普，有刺客拿着枪要去干掉他，要取他性命，怎么都没有威胁到其他人？你不觉得这针对性这么强吗？
针对性强的是因为他自己说话很偏激啊。
哦 ，OK。
川普他的话都是
OK，
攻击性很强的，我跟你讲。
OK， 所以拜登的不强。
啊，
拜登的骂就是拜登骂川普的不强吗？他说他是半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是国内恐怖分子，你觉得不是？这些都是他骂过的。
哎，这个双方都有刺激性的语言了，不过相对之下呢，川普的语言更具有刺激性。
OK， 所以你认为这是他自己造成的？今天他的讲话，太刺激了，或者太极端了，不够圆滑，所以变成今天才会有人频频当刺客，想要取他性命。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戴子坤，
Oh my God， 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你的声音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不要好不好？我们这里不欢迎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王英豪，那个两位嘉宾晚上好。
好，
讲三点啊，三小点，很快讲完。川普连续两次遭暗杀，那个，而且证明，的确他是遭到政治迫害，但他福大命大，必有后福。川普勇往直前，绝不撤退。二，那天辩论会两位年轻的主持人是偏民主党的。三，川普说的很有道理，的确是拜登贺锦丽煽动性的言论，差点就害死了他。就这样，我讲那么多。
OK， 好，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川普他妈说，川普这个人没有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让他从政的话，
川普的妈妈，
对，将是一场灾难。所以呢，
川普的妈妈也
是老演
员。对，川普的妈妈对公众讲的话有什么影响力啊？在我们美国，妈妈、爸爸还有什么兄弟姐妹，你跟他有什么样的恩怨，你都不知道。川普的妈妈拿出来说话，谁听啊？我就问你吧，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手高度煽动性的言论造成的？
他这个结果是他从2016年开始竞选的时候，他说在五大道开枪打死人，还要投他的票，是从那句话开始。
哪句话？再说一遍，哪句话？
就是他说在五大道开枪打死人，人家还要投他的票。
哦、oh, okay. ，
那句话开始的。
OK，
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呢，口无遮拦了、
啊。OK，
所以呢结果就是造成这个惹祸上身。
OK，
所以呢以后政治人物也好，啊、平时的政客也好，讲话都要留下底线。
OK， 我这样讲哈，我们看一看过去的这个我们的总统。其实讲话都挺辛辣的 ，OK， 但是这个刺客，我希望其他的人都不会碰到哈。但是目前为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刺客不断的出现，而且都是要取他性命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讲一个George W. Bush 叫小布希总统，他那时候这个对这个什么伊拉克啦、阿富汗啦发动战争。他也顶多就是被人家丢了一个拖鞋哦，应该是球鞋吧，我忘记那个鞋子是什么，就是被人家丢鞋子。OK， 拿枪出来的，我觉得说句实话，我做记者、新闻记者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看到有人会这样干，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仔细看选举，我们美国的选举都辛辣。OK， 选举是什么意思？就是 这个工作我要，我如果没有我就没工作了，你知道吗？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hey、是这个川普呢，他要阻止了很多什么非法移民啊，或者哎呀，这个断人财路嘛，真是，所以这些人就急了，所以呢就是想方设法啊要把他弄死啊。所以呢我是支持川普的啊。川普呢，他虽然这个他是那个不控枪的，但是你看他不控枪的，他的这个支持者并没有用枪去什么暴力啊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拜登也好，那个贺锦丽也好，反复的这样的宣传呢，当然啊，我觉得并没有起太大的这个作用，只是说明呢，恨他的人呢、啊，真的是太恨他了啊，真是拿他也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呢，这个川普他也是命大。因为有太多的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很多都是基督徒嘛，当然那边也是。
我问一下，我插一句嘴，他一点都没有怕死的样子，别忘了他也要八十岁的人了，一点
不怕呀。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 commander 的那个，就是三军的统帅，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气质啊，他才能够镇得住这个金正恩啊，才镇得住这个习近平啊。所以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川普和他的太太到中国去的时候，那个跟习近平的夫妇见面，
okay. Okay.
那个习近平他把手放在那个口袋里头，突然一想起来，哎呦，我跟川普在一起，马上就把那个手从那个口袋里头拿出来。
OK， 来来来来，我们今天不谈习近平，我们真的不谈。好了，我听见了。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个川普前总统他一点都不怕死的样子，你觉得说这是三军统帅的样子？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哎、hey.。你好，
好，
请问一下，你是1300哦？
嘿，是啊。
啊，我告诉你哦，那个民主党是靠政府混饭吃的，当然他可以表面上很客气，背后又来一套。那共和党是真的要政府小一点，我们少抓交税一点。
来来来来来，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这个是政策。我现在讲的是，今天我们的前总统被人这个暗杀两次啊、哦，这个不同的人，一个是已经这个被当场击毙，另外一个是人赃俱获抓起来了。我现在问你，因为他说今天会发生这个事情，是因为对手高度煽动性的言论，才会有这些人就是拿起枪要取他性命。
那当然吗？你想想看，不然怎么会无中就发生这种事情？他就是讲话很激烈，他也没有针对哪一个人呐、啊，就是他的对手啊，就是。他们想要做一点小动作吗？就是这样子。
OK， 好好，唯一的女性打电话进来，谢谢。要不然我今天节目全部都是男人，包含我的两位来宾。OK， 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喂，哎，没接起来啊。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电话怎么了？突然之间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广怡啊，
嘿。说
我同意80%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川普认为民主党过分的用了一些比较重的词，刺激了这些比较偏激的支持者对川普下手，但是他本人啊，就是这个刺客，他本人也是一个带有精神疾病的，他在政治上非常动摇，所以经不起这些刺激的话。
OK，
他最早支持川普，后来发现川普没有达到他所理想的这种做法，
okay.
他就开始大量的支持民主党，给民主党捐款。
是，好，来理解了你的意思，说他就是一个政治的狂热者，但是一个政治的狂热者到底有没有受到对手，就是像民主党这边的这个挑衅啊，或者是怎么讲煽动啊，这个就是大家心里的问题了，好不好？来，不好意思，我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前总统川普又碰到这个刺客的暗杀事件，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看见了，真的。但是我节目时间这个马上要结束了，所以最后的时间我们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来，我们先请雷济慈先生，40秒，谢谢你。
枪击事件呢，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当然呢，也不是枪的问题。今天会枪击共和党，谁敢保证明天不会枪击民主党？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国家的这个分裂啊，选民的这个不同的立场，怎么样去和平的接受，这是关键。在网络上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观点，就说，当然是玩笑了。他说分而治之，两个人也别 PK 了。一个呢叫 USA 美国，一个叫 USB 两个国家，还有一个这个评论说是，川普和何景丽两个人结婚，一个人成为总统，一个人成为第一夫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人成为总统，一个人成为第一先生。总之呢，我觉得呢，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啊，作为我们平头老百姓来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谦谦君子，彬彬有礼，有理有据的人带领美国，以及为真。
Okay.
地球家园啊，做出真正的贡献。
OK， 好，谢谢。来，请谢振宽先生40秒。
川普在四年的任内被弹劾两次，那么在竞选期间，现到目前为止已经被枪击了两次哈，虽然第二次还没有真正的打到他。那不管怎么样，这种暗杀事件已经两次了。我们希望美国的民主政治是在和平理性的情况之下来进行的。在两次的这个枪击事件过程当中，川普所展现出来的真的是领袖风范。我们真的需要美国有这样的领袖气质。再说嘛，他过去四年中被弹劾两次的，没有一个是跟什么政治贪污什么有关系的，都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值得大家深思去思考的。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谢振宽先生以及雷济慈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中秋节快乐，谢谢。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